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我们再一次在礼拜天的早晨，虽然是透过网络一起来敬拜，可是相信神必定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那今天的主题是一起来探讨什么叫做敬拜呢？为何我们要敬拜？那在出埃及记，我们刚刚堂弟兄读的经文当中，会帮助我们透过旧约神所指示的敬拜的各种规定。那今天的基督徒，那如何又能够在主日的早晨，在圣殿当中一起来敬拜神，让我们可以被神得着，同时也可以得着神，得神的喜悦呢？那其实在我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在台湾，都知道基督徒礼拜天就是上教堂去做礼拜，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明白礼拜天做礼拜到底是有真正什么样的意义。那其实敬拜神或是主日崇拜是神的儿女，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权利也是义务，但是每一个神的儿女不见得对主日崇拜或是敬拜神有完全正确的认识。基本上很多人都认为，那既然信了主，所以有些人认为我信了基督教，那礼拜天呢就是一种规定的宗教的仪式，那不管喜不喜欢呢总是要去，那如果有正当的理由，那偶尔请个假上帝应该也不会怎么样，但是假请多了，很多人就更懒得去了。那这个就是把敬拜神当成只是一种仪式会产生的这种不良的后果。那更多的人认为礼拜天呢就是去听一篇讲道，所以在台湾台语的长老教会啊，他们说礼拜天做礼拜是去听道理，其实就是听牧师传讲圣经的真理。那这样的观念其实也是正确的，可是很多人就认为礼拜天既然只是去听一篇讲道，所以我只要在牧师正式开始开讲之前坐在礼拜堂里面，我就不算迟到了。那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那其他的都不重要，这也是一种不太正确的认知。那现代流行敬拜赞美，那很多人来教会聚会其实主要是为了听这些诗歌的赞美，觉得心情舒畅，那美妙的旋律包括歌词让我觉得自己能够在主观感受上得到满足，那觉得自己就是与神同在，非常的美好，那这也是非常美丽的，但是不是敬拜神的全部。那有些人觉得只要我来教堂坐在里面，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我都可以得到心灵的安慰，那因为神的灵会安抚我的心，那这也是正确的，但是也不是敬拜神的全部。那更很多人特别在美国，那即使他们还没有信主，但是他觉得教会都是一些好人聚集的地方，把自己的儿女送来教会上主日学都是学一些品格教育，对孩子的未来也是有很好的帮助这个也是一个良善的动机。那也不少人觉得来教会呢是来社交的认识新朋友，见见老朋友，达到联络感情的目的特别是在美国这个异乡要见到华人有些时候不太容易。那在加州大家可能没有这个问题，以前我住在德州跟 Oklahoma 真的很多时候反而去教会才会碰到比较多的华人。我还记得有一次有一位有个会友，他的父母还没有信主，从国内来，那来了以后呢每天呢都关在家里，第一次邀请他来教堂，看到这么多华人跟他讲普通话，他高兴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那所以其实教会提供这种联络感情其实也是神美好的旨意。那当然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理由，那其实不管来教会来聚会做礼拜的动机 是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明白坐在圣殿当中来敬拜神到底的目的还有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这个才是我们要探讨的。我们不需要去过度的追究来教会是有什么个人的目的，真正的最后的结果才是最重要的。那主日崇拜的程序每个教会都不太一样，那其实 这个程序啊，只是达到认识神与神亲近的方式，不是绝对的。如果我们过度的去强调哪一种方式更好，那就不小心又把主日崇拜的方式形态、当成一个偶像来崇拜啊。那我就简单的以我们教会主日崇拜的程序帮助大家来了解什么叫做敬拜神。那首先我们到教堂来我们坐在礼拜堂当中，整个崇拜还没有开始，我们就听到司琴弹序乐。那我们现在在 Room 上面的网络的聚会啊，我们就会播放一段诗歌。那等到主席宣布啊，宣召读的一段经文，就是在告诉大家崇拜已经正式开始了，就是大家就是心就要收回来了。那所以为什么有序乐呢？其实就是希望大家预备心，在崇拜还没有开始之前，就坐在礼拜堂里面，能够安静的心思，预备心来走完整个与神亲近的崇拜的过程。那等主席宣召经文读完，我们就一连串的诗歌、颂赞、赞美，包括诗班的献诗。这个就是也是圣经所说的，透过一切的诗歌来歌颂赞美我们的神，那这也是敬拜神的一部分。再过来我们会有祷告，那特别是读一段神的话语，那这些也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与神相会，与神沟通，特别透过读神的话语，让我们直接的可以领受到神的教导。那当然最主要的也就是听牧师传讲神的话语，按听主的仆人就是依照圣灵的引导，按着真理来分解真理的道。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安排个人的这些得救的美妙的见证分享，这些都是直接或间接来领受神他的命令跟旨意。那最后我们也会有奉献金钱的奉献，还有欢迎的来宾报告教会的事工，那牧师的祝福。最后呢，结束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默祷，然后奠乐，然后散会。所以整个崇拜从一开始到结束是一个完整的敬拜的过程，并没有哪个环节是特别重要，整个环节连接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完美的敬拜神的过程。这整个过程当中，不管是哪一个阶段、哪一种方式，都在帮助我们能够享受与神同在的这种喜乐，然后能够更明白神的旨意，那更能够与神亲近。所以为何要敬拜？我们可以简单的归纳几点，就是帮助我们能够经历神的同在，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让我们可以得着神的喜悦，最后让我们能够认识神他的伟大、他的公义、慈爱、良善、圣洁的属性。那这些目的达到的之后呢，我们才可以说我们与神建立了更亲密的关系，因此我们的信心得以坚固，我们的灵命得以成长。那这个就是神为什么要求在当时的以色列人一大堆规矩要来敬拜神，还有今天的基督徒为什么保罗说不可停止聚会，那要我们在主复活的礼拜天的早晨在圣灵里面一同来敬拜。那有些弟兄姐妹会就问说，那如果你说太忙，我在家里啊就听那个歌，这些网络的崇拜其实也不错，但是这里要有所分别，就是在家里每一天个人灵修的个人崇拜，跟在教会里面礼拜天的团体的敬拜是不一样的，两个都重要。可是神是更喜悦我们一群神的儿女在教会当中，在圣殿当中一同来敬拜神，这个是无法用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场合个人的敬拜神所能够取代的。那其实今天的经文可以透过在当时神指示摩西要教导以色列人如何以神所指示的方式来敬拜神，那透过这样的了解，也可以帮助今天的基督徒如何在主日的早晨以正确和神心意让我们得到最大的福分的方式来敬拜我们所信奉的唯一的真神。那从我们的经文一开始，在25节说，在25章第8节说，又当为我造圣所， 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那其实从出埃及记啊25章到31章，一共这六章当中啊，都是在描写记载神对以色列人透过摩西要他们如何来建造会幕，就是敬拜神的场所，还有呢这些负责祭祀的祭司他所穿的圣衣，还有一切敬拜的器具的样式等等，都要依照神的方式来做。那从25章到31章最后神就应许他们会为他们预备啊，技术非常纯熟的这些工匠啊，来完成所有的这些敬拜所需要的器具的准备。那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在强调的就是神渴望他的子民他的儿女能够聚集在一起，在他所规定要制造的圣所当中，然后呢来敬拜神，首先就是要能够经历神的同在。那其实这里所说的圣所啊，就是会幕，那也是以色列人他们敬拜中心所谓的帐幕。那这个帐幕啊，就是在当时他们并没有固定的居所，不像后来啊建了圣殿，或是像现在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所谓的聚会的空间，或是教堂。那当时呢，这个帐幕啊，就是配合他们要到处迁移的一种迁移的方式，符合他们当时的需要。那所以当时我们可以理解会幕的功用啊，第一个就是表明神是与百姓同在。这里第八节说，让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第二个呢，它也是神与他众百姓啊相遇的相会的地方。那第三呢，更是神向人宣告啊他旨意的地方。所以敬拜除了经历神的同在啊，接下来我们知道我们也要聆听神他对我们的吩咐。所以当我们在第九节看到连一切的器具啊都要依照神指示的样式来做，更能够让我们了解只有完全遵照神的旨意跟指示，那神的子民才能够与神更加的亲近，才能够表现出对神完全的顺服啊，能够彰显对敬拜神真正的意义的了解。那刚刚提到的敬拜是让神可以与他的子相会啊。第二个重要的就是在敬拜的过程当中，要能够聆听神的话语，以因此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第十七节，这里神继续来吩咐摩西说，要用金金做施恩座，长二轴半，宽一轴半，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要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二基路伯要连接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二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那这里我们先来看什么是施恩座。施恩座是一个金子打造的，那施恩座这个是一个盖子，因为希伯来文原文就是盖子，那动词就是遮盖的意思，所以这里它有隐身的，神它可以来遮盖这些他的子民所犯的罪。所以这里的施恩座就是由赦免神的子民的罪的这样的意义的存在。那十八节这里讲个金子锤出的两个基路伯，基路伯就是天使的一种，这里的基路伯呢，他就是高张的翅膀掩盖了施恩座，那脸对脸朝着施恩座，这里在描写这个施恩座其实就是神的座位所在。那我们都知道神是无所不在的，他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那这里为什么要说是神的座位呢？其实这里讲神的座位，只是说神透过敬拜，透过会幕，透过这个法柜的施恩座，让他的子民知道神是乐意住在他们当中，在敬拜神的过程当中，神一直与他们同在。 那二十一节继续说，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所以这里看起来好像在讲如何做这个、法柜上面的这个盖子施恩座。那其实你看二十一节跟二十一直在强调，其实在那里要与你相会，而且要吩咐你要传给以色列的一切的事。所以整个描写这些、如何来做这些、所谓的器具的样式的背后、其实神更重要的是要他们能够把握在敬拜当中与神相会的这种亲密，而且在亲密过程当中更能够明白说神一切的旨意跟吩咐。那这个也就是我们在敬拜当中为什么讲到还有读经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信息之一。否则如果只是片面的去、追求心灵得安慰，然后主观的感受得满足，那久而久之我们就会忘记了敬拜的主角其实是神，不是我们自己的需求。很多时候我们太看重自己的需求的满足，把崇拜当成一个满足自己各方面需要的一种方式，很多时候慢慢的我们就会离神越来越远。因为神不再是我们敬拜的主体跟中心，我们敬拜的目的已经被自己欲望的满足所取代，所以就衍生更多的这些问题。那我们透过神在指示摩西关于敬拜献祭等等的这些繁文缛节，其实一定要明白我们不管是在当时旧约的会幕中的敬拜，还是现在在礼拜堂、主日的崇拜，都是要让我们定睛在神的身上，那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更亲密，更认识神，更顺服神，那我们的生命才会真正的成长，才会得到神所应许的那种充满平安喜乐更丰盛的生命。所以这里也问弟兄姐妹们一个问题，那回想过去几个礼拜你在敬拜当中，即使在网络的敬拜当中，你是否觉得神曾经向你说话？你是否觉得他的话帮助了你在灵命的成长，信心的坚固，对神更顺服的方面你有所得着呢？这个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每一次崇拜之后可以思考的问题。那第三，从二十章二十九章这里说，你每天所要献在坛上的就是两只一岁的羊羔，早晨要献这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和这一只羊羔同献的要用细面衣法十分之一，与捣成的油一新四分之一调和，又用酒一新四分之一作为奠祭。那这里讲的就是早上跟晚上各有一次的这种献祭。那这里讲的细面、这个单位衣法十分之一、衣法十分之一大概是 2.2 公升，那油呢一新四分之一、大概是 4.6 公升。那这些燔祭、素祭还有这些奠祭、都是在敬拜神当中可以得着神的喜悦的一种感恩的奉献，借由献祭来表达对神的感恩跟赞美。那当然很多时候也是为了能够得神赦免自己还有百姓的罪。那四十一节这里说，那一只羊羔要在黄昏的时候献上，照着早晨的素祭和奠祭的礼办理，作为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所以你看四十二节又再一次的回应刚刚的、第二十二节还有第九节，敬拜最终的目的就是与神相会，而且呢要来聆听神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这个才是敬拜最终的目的。那很多方式都没有对错，可是不管用哪种方式都不能够偏离最后神所教导我们的这种敬拜最后的 合神心意的结果。那如果读了出埃及记啊，你会发现呢、啊，太多的内容啊，包括在生命记里面，为什么神当时要吩咐摩西向以色列百姓宣布这么多繁琐的敬拜的祭祀的献祭的规条呢？会不会觉得太过形式化？其实这些这么繁琐的敬拜的仪式的规定、啊、其实有三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要确保献祭的本质，避免因为人可能有对神不正确的认识或信念，导致于一些、错误的不合神心意的敬拜方式。第二个，要与当时在迦南地这些拜异象异教假神的迦南人有所分别，神就是要他们完全与拜假神的迦南人、就是分别为圣，不要他们去随从他们做一些邪恶不道德的这一种宗教仪式。只是很可惜的，神如此的谆谆教诲，耳提面命，到后来、上从君王下到百姓，以色列人民还是很多都随从了迦南地的这些拜巴利，还有其他这些甚至献阴啊，非常的淫乱的这些方式，那导致呢，整个家破人亡，国家也亡于分别亡于亚述还有巴比伦的手中。那神一再的知道他们会有这样的结果，一再的透过摩西、祭司、先知，可是以色列百姓终究还是走上了悖逆神的道路。所以当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不要只是看到神好像非常的残忍、到处杀戮，那又规定了这些非常琐碎的繁文缛节，与生活一点都不相关。其实神他是用心良苦，因为当时以色列百姓、可以说是对神的认知不够清楚，也不太受教，所以神必须这样苦口婆心的一再给他们机会。那回想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何尝也不是这个样子呢？我们在读福音书、读保罗书信、其他一般书信，在圣经里面我们得到太多的对我们生命的引导跟教导，可是我们知道了以后，从耳边、右边、右耳进、左耳出啊，这些听到的好的道理，其实好像跟我们实际的生活又完全的隔离啊。很多时候我们所犯的错误跟当时的以色列人的悖逆神，事实上也没有相差多少。那第三个，这些繁琐的敬拜规条，其实就是在显示神其实非常看重他与以色列人他的选民之间的关系。所以敬拜是一种增进人跟神关系的一种仪式，不在于他的外在的形式，而在内心与神的连结。那如果我们明白这样子的话，就不会有一种说来教会敬拜知道没关系，不见得每个礼拜都要来教会啊，我在网络上听一听这些牧师的讲道都可以。这些看起来似是而看起来很有道理，但是都不是神的真理。当我们老是用这些借口来掩饰自己对神的不够敬虔跟顺服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让自己走上一条逐渐背逆神、远离神、断绝与神所要应许的赐福的一条路啊。盼望我们在读旧约的这些繁琐的敬拜规条，也给自己一个很大的警惕。那其实在新约啊，我们也学到献祭到底对我们跟神的关系如何的重要呢？在以弗所书5:2，保罗说，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以祭物献给神。所以献祭本身就是一个帮助我们跟神建立更亲密关系的一种方式，不是只是一个宗教仪式。那最好的最完美的榜样就是基督都把自己当成祭物献给了神，为了我们的救恩。在罗马书12:1-2，保罗讲的更加的实际，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所以保罗这里呢就更跳脱出旧约这种形式上的献祭，而是在精神上，在灵性上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献给神。那重点就是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是透过献祭把自己当成活祭，让我们的心意更新和变化，让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都能够完全被神所重新塑造。那如此我们就能够与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那这个就是神所应许的祝福。那最后29节43到46节来强调，就是我们透过敬拜才能够认识神他真正的伟大。43节这里说，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你看 又提到相会了，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供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所以这里最后再次的强调，敬拜的场所会幕就是神与以色列人相会的地方，而且之所以会成圣，是因为神的属性、神的荣耀、神的伟大。那当神使会幕这个聚会的场所还有祭拜的坛成圣的时候，他同时也会让负责敬拜的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成圣。那所以这里也让我们回想，当我们在做主日崇拜的服事，或是所有在教会中的服事的时候，我们要常常的自我来提醒，神是祭邪，他是圣洁的神，他让他的敬拜的场所成为圣洁，他也盼望从事侍奉的人也一样要圣洁，要有一颗敬虔的心。所以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就会像保罗他在给提摩太所说的，就是要做贵重的器皿，要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那四书节再次强调，他要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做他们的神。四十九节说，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四十六节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的规定，这么多的指示，有关敬拜，有关祭祀，事实上神所要他们明白，就是他们所敬拜的神，就是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住在他们当中，要帮助他们能够分别为圣，过一个神所应许的圣洁的生活。所以当我们看到最后四十六节的时候，我们不禁要会反省，当我们在敬拜神的当中，我们是不是有常常去回想过去跟现在，神在我们身上有多少的恩典啊，多少的这些怜悯，多少的看顾跟保守。当我们更明白过去跟现在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更能够体会认识颂赞神的伟大，因此就会更有一颗敬虔的心要来敬拜神，那更渴望每个礼拜天能够预备好心，安静的从头到末了专心的来敬拜侍奉我们伟大的真神。当我们对敬拜有如此正确的体会跟认知的时候，从此我们绝对不会再有任何的借口说要避开敬拜，或者是以自己的方式来敬拜神。所以最后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来敬拜神，为什么在主日的时候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敬拜神。因为我们要经历神的同在，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要得着神的喜悦，我们要认识神的伟大，因此我们就可以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让我们的灵命成熟，让我们的信心坚定，不论在任何的情况都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天父，感谢你透过出埃及记的教导，那帮助今天的基督徒更加的明白敬拜的重要，敬拜的意义。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谦卑的来主的面前，享受我们在主面前的敬拜，也求神纪念我们一颗愿意服侍主、 敬畏主的心。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圣名。